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今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按着你的真理，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下来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分别我们的身体，把这个时段，把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其他的东西放下，我们要见你的面，求主降临在我们中间，按着你的应许对我们说话。你的众儿女恭敬的在聆听，我们也求主你恩待我们，随听我们的祷告，兴旺我们的教会。正如诗歌所说，求你把复兴之火降下，让我们心中能够热情的由爱你的火来到燃烧，为你的缘故做美好的见证，传扬你的福音，分享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工作、邻舍，在我们朋友圈里边来到传播。求你恩待今天叶牧师其他两位牧师跟教会的一般领袖，在那个健康教会的培训营里边能够得到美好的学习，带领教会在你的旨意下面完成你的托付，健康的成长，使众人能够喜悦，因为你恩待我们。我们在这里求主带领我们的聚会，从开始到末了，你都与我们同在，也提醒我们，在我们要离开以后，我们继续把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中，当食物吃了，我们就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是得称你名下的子民。帮助我们能够见证，把你的荣耀显在人的前面，让他们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谢谢主聆听我们的祷告，奉你自己爱子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好，谢谢叶牧师跟教会的领袖让我有机会来到分享。好，我们大家知道叶牧师跟我们的 Pastor Tranway、 Pastor Glenn 跟教会的一些的执事领导都在应该是 Portland 的地方他们在接受这个培训，健康教会都是我们愿意在我们的个人生活里边呢，也常常有这个提醒我们，特别是我这个年纪的身体是最重要其他的大概现在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人生的事情，很多都不重要，因为我看前面的人呢，我自己也是前面的日子比较短，对吧？后边的回想起来还有很多好的事情，神的祝福。在这个这一个年代养生呢，当然大概离不开几件事情，要吃得健康平均，对吧？睡得好，要有运动，还有心里边心灵的情绪能够保持平安，大概这四样呢，都是外边的人会提议我们怎么样来的养生的。在这个世界里边呢，有一个共同的因素呢，就叫做纪律、自律。在我爸爸这个大概六十几岁的时候呢，他以前是没有相信主呢，就是算命那个大概那个算命的人算到他六十七岁就不再告诉他，那他就知道了什么原因呢？就大概要死了，对吧？就不再算下去。所以他六十二岁的时候心里边很担忧，想到还有大概五年，如果真的话，然后他想想那只有退休了。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他说与其等死，不如就享受今天。所以他开始定了一个健康的计划，在食物方面他不戒食，可是任何的东西摆在他前面，中国这么多美食，对吧？怎么可以不吃呢？可是他只吃两件，一大盘的什么酱油酱什么鸭，怎么样，他只吃两块，什么烧肉吃两块，饭从两碗减到大概只有三分之二一碗减，然后自己呢运动，他没有什么的，以前没有什么运动没有， 他就看见别人的运动就伸伸手啊脚，对吧？他就自己创了一套健身拳出来，每天早上起来打45分钟，啊，就打得自己出汗啊，然后去洗澡啊，啊，就他很早起来就开始吃早餐啊，做自己的文件等等，啊，他然后就睡得好，后来心灵方面他追求，他就信了耶稣，然后就活到差不多90岁。从62岁大概看他一天比一天健康，那一年他很难过，好像哎呀在等死。后来发现他做这一个越来越健康的时候，我就跟他就是什么，其实我跟爸爸没有很多事情说的，看着他这个转变，我就请教他说了4件事情，其中的共通点就是节制，节制对吧，自律就是一个节制。可是世界上的节制跟我们圣经里面讲的是一个圣灵的国子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这个节制是人自己能够来到，凭着意志，凭着这个生活规矩，凭着时间表能够做到的，那还需要圣灵来干什么呢？对吧？不是圣灵的果子，是你跟我结的果子嘛？是我爸爸结他自己的果子，他自己负责的，这不是圣经所讲的。所以当我们讲到节制的时候，是圣灵的果子呢，我们就发现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层面，是神特别恩待恩赐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处理我们人生一件很重要的问题。当然主要的经文就在加拉太书的第5章的22到24、2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好，请。但圣灵的果子，好，这个希腊文当然不要读啊。那么你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项不一样的？这个翻译跟你们读的不一样，对吗？一般不知道大家用哪一个圣经啊？如果一般我们常用的，我小时候长大叫做和合本，那这个翻译就不一样。这个是环球圣经的，哦，这比较近代的啊，过去几年才完成的一个译本。好，好，不要紧，反正是圣经。首先呢，给大家指出来呢，如果你看英文的话，这个圣灵的果子是的话，它是 IS， 意思就是单数，对吗？后边就列出有9个这样的名词或者形容词。所以在解经的时候呢，圣灵的果子是一个呢还是9个呢，你都听过了，对吧？牧师都有讲啊，9个圣灵的果子啊，如果从英文来讲就是一个，有9样的品质在那里啊，那个不重要。反正一大个一大串或者我们广东话叫夯巴浪，夯巴浪啊，广东话懂吧？夯巴浪就是反正就是完完全全好像葡萄这样，一拿就是一串，对吧？好，有时香蕉也是一拿就是一个香蕉跟一串没有很大的分别。好，好，就从这个角度，希腊文来呢，这个是讲到这个节制，我们是今天来注意看这一个品质，这个是最后形容的一个字，那一回我再跟大家来一起来把它串联起来。这一个字呢，是讲到一个人本身的一种的欲望，欲望不一定是不好的，对吧？大家在这一堂呢真的很难得啊，因为这个在崇拜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会什么，会肚子饿了哦，对吗？正常了，肚子饿正常了哈，所以我们就一回大家就去吃午餐，那是正常的，这是一种欲望嘛，饿是一种欲望，饿就要去吃。当然有不好的欲望，所以的这里前面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第5章的24节以前是讲的肉体的情欲，那些是不好的一些的品质啊，所以圣灵的这一种的欲望是一种好的。节制就是怎么用你的欲望做有一个限制，吃东西也是了，对吗？你能够吃多少呢？你吃饭吃多少碗呢？一碗够不够？那你给你吃2碗很好吃的白米饭，给你吃3碗，给你吃4碗， 你会怎么样？好像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是弱智了，所以她吃呢，一喜欢她就拼命的吃，所以我们要制止她不要吃，因为再吃下去会怎么？她会回送上来的，这个叫呕吐。节制就是有这个度把它限制，然后在以前的用法里边是用到一个人能够用他自己的有的能力，特别位置权柄，一个皇帝能够有的权柄能力，他的责任呢能够平衡的使用，他能够好好的管理他的百姓，他为百姓为他的子民的好处他使用他的权力，这是我们很想象的一个英明的君王，这个就是节制，能够适当的用他的这一个的地位能力哈啊，当然另外有一个字呢，如果你看中文呢啊，另外希腊文呢，希望有两个字了哦，我不读这些希腊文了，大家啊，你明白的就知道，你不明白的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哦。反正另外一个希腊文翻译成中文呢，也叫节制，这一个字呢就是警醒的意思，这一个字是一个清醒，能有头脑的。来做一件事情，合理的做一个选择，有智慧的啊，不受其他的影响的，以这个字，可不是圣灵的果子那一个字哦。圣灵的果子是怎么样掌管，怎么有度的、有界限的掌管你可以应用的你的性格、你的背景、你的学问、你的位置。好，从我们这里来看，所以节制呢，就是谁能够禁止呢？在加拉太书说没有律法可以禁止，没有律法，那律法来干嘛的呢？在圣经里边，律法加拉太书把圣经都把众人圈在罪里边，所以律法呢就是有一个框框，你过了这个就是神不喜欢的叫犯罪。好，这个简单，所以律法是管一些的人在这里边，不是管一些那边的人，就是愿意守律法的人你会守，对吗？不愿意守法律的人有没有办法？没有，那就叫违法了。有些人就专门就违法的。我不知道你，我长大的时候我是很喜欢看这个规矩的，我看规矩呢就想办法越过这个规矩，然后不给这个规矩来抓到。我讲的是校规，讲的是校规啊，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我总是在想，我是很仔细阅读那个校规的，我总不喜欢守校规啊，这是我从小很有点叛逆，所以可是我又不愿意给人家抓到要去罚嘛，对吧？给老师要去骂，那最好呢有没有办法能够绕过这个校规，又做那些我喜欢做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我就这样长大的，所以我有一群好同学，大家跟我的想法差不多，所以我就带领大家去，不是犯校规，而是不需要遵从校规可以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不过呢我是很警醒的，当这个大概知道很危险要给人家抓的时候呢，我就悄悄地离开那个场地，所以被抓的都是我那群好兄弟。我就这样长大的，这一个的经验告诉我，其实我有自我掌控的，我是有界限的，我是有约束的，对吗？我有认同的。所以每一个节制的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知道这条界在哪里。有时是故意过的，有时候就冲过去。这个就是圣经里边要我们来到做这一个节制的一部分。然后知道上帝的那个法律，上帝的律法呢是在给那些愿意跟从他的人去守的，因为知道走出去就得罪上帝，所以在那个范围里边是不会做的。这一个就是律法的一种的规定，使人知道他犯罪。可是什么事情是没有禁止的呢？我们现在的法律也是，法律可以抓到你，然后你坐牢或者刑罚罚钱怎么样，是告诉你你不是一个守法的公民，对吗？法律有没有证明你是个良好的公民呢？法律能不能证明你是一个好人呢？很难。 谁有这个好人的证书的，好不好？让大家看一看。这最难了。你不要讲那个，就是跟老婆了也很难。老婆说：“你爱我吗？”我说：“爱。”他说：“你怎么爱我呢？你有没有证明书啊？有没有一些爱的证明书告诉他？我已经读完这一个，做完这一个，对吗？”有些事情是非常难证明的，特别是良善的事情啊，好的东西是没有的证明。所以保罗在那里说，如果有爱心的话，如果有这个忍耐、喜乐、和平啊，这一些的圣灵的这个素质在那里呢，你要发挥出来是不需要有禁止，不需要有一些的界限，对吗？就是一个慷慨的人，如果他要大傻逼的话，没有人会禁止他的。他收钱收税的话，人人就跟他划分界限。所以这些事情是没有这一个的律法来到禁止的。好，有一个哦，这个真的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叫 Tim Keller 的话，大家知道有没有认识他？他前两天被天父截去了，好，真的一个是福音派神学的一个大损失。他讲过很多事情，其中一个呢，他对很多人有很好的教训，其中刚刚我就应用了他一篇文章里边的一个生命的福音里边呢，他是这样看圣灵的果子，他说圣灵的果子是彼此联系的，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互相效力的，因此虽然其中 一面在你的生命中发展的速度也比较快，另一方面发展的速度也比较慢，但最终他们会连接在一起，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依附在一起的，节制是出于仁爱、喜乐、和平的，节制是圣灵的果子中其中一部分与其他部分联系在一起。好，这个我很喜欢，我很接受，就是他本来希腊文都是单数嘛，对吗？就是我这个人啊，一般都知道我老婆要跟我结婚的时候，她很欣赏我一些事情，对吗？以后大家发现原来我有些缺点的，这正不正常啊？很普通，对吗？那她说我要跟你那个缺点的部分离婚，我要你那个好的部分，行不行啊？不行，连在一起的。所以可能有些喜乐，有些人性格会享受多一点，可能节制他就少一点，这就是他的意思哦。可是无论怎么样，是圣灵要在我们生命里边改变的，送给我们的 whole package， 感谢主。新造的人就什么都有，耶稣基督的什么品格都有，只是有些强，有些弱，有些多，有些少。有一天我们会完全像他，哈利路亚，这是我们的很有这个愿景，看到那个我们就喜欢，所以看到自己好像就有些失望，对吗？要看作神赐给我们的全部的那一个的果子，全部连起来的。所以有人呢就把那个节制来到把它串联成整个的这个果子，就在这里，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好，一二三。仁爱要有节制，才能选择去爱仇敌；喜乐要有节制，才能困中定睛耶稣；和平要有节制，才能坚持保持力。仁爱要有节制，良善要有节制，才能行善不会丧志。信实要有节制，才能忠心顺服基督；温柔要有节制，才能谦卑平和，不轻易发怒。很漂亮的，在这个Tim Keller 的这个解释，有些解经家也这样的，好，就把这个一串的圣灵的果子都把它连接起来，所以节制变得这个圣灵果子里边很重要的一个框框，让我们来能够知道这是神要亮给我们的度。好，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一个角度来看节制，把它整个圣灵的果子呢 串联起来。刚才我说到这一个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的24-25节呢，它是讲到圣灵的果子没有律法可以禁止的。前面这一段呢，就是看作这些果子的相反。保罗说，你们是要顺着圣灵行事，这样就一定不会去满足肉体的私欲了，因为肉体所欲与圣灵对立，圣灵也与肉体对立，这两样彼此对立，不让你们做想做的事。原来我们天性里面有一些想做的事情，想做的事情呢，喜欢做的事情，慢慢从小到大我们就在学习这一条界限。吃东西是一个，对吧？好，我们现在喜欢吃的都有一个理由，还有一个决心。什么决心呢？我曾经在一个教会牧会的时候，牧会我们有长老啊执事，那有一次是有一个喜宴，大家去吃饭，当然牧师就跟大家一起了，而且我发现了每个人桌上都有一个酒杯，所以都倒这个酒，葡萄酒倒到我的时候，我说我不喝，我一不喝呢，其他的人好像脸色有点不知道怎么样，不好意思了哈。那是第一个，喝酒不喝酒有什么关系呢？对我来讲没什么关系啊，反正不要酗酒就行了，不要醉酒，对吧？这个有个度嘛，节制。然后呢，大家谈了一会之后呢，准备开始吃之前呢，有几位长老就拿一些袋子里边一个小袋或者一个小瓶子，倒一些的那个药碗出来就吃。啊，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呢？好，他说这个是胆固醇啊，这个是什么血糖药啊？好。我今天已经吃了，现在再吃多一份，吃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宴席开始了。那时候对我来讲，因为我没有这些嘛，所以长知识了。原来我们有些东西是想做的，医生告诉我们不要那样做，然后也给我们一些的药丸呢，能够控制在那个度，对吗？所以我们也知道，除了吃药丸之外，我们的食物也要有某种的节制，对吗？可是当人想做的时候，你的药丸可以吃多一倍啊，那就想可以我吃的分量又可以加倍，有没有这些人呢？你不要举手啊，不要举手。我们想做的会把越过那条界，对吧？这个就是圣灵要介入在我们的人生里边。他下面讲了一些不在律法之下是圣灵引导的，可是在肉体上面呢是不能承受神的国为业的，就是那些显然可见的越过界限的淫乱污秽纵欲等等等等类似的事情。节制总结来讲是圣灵的果子，顺从圣灵去做行事，然后要把我们本性要去冲动去过那条神的界的肉体想做的事情呢，来到把它拦住。所以第一点我们可以学到的，在节制这个事情上面呢，原来是我们操练顺从圣灵，节制就顺从圣灵。在基督徒的很多的操练里边呢，大概教会常常会提醒的就是读经祷告，对吗？参加聚会服事，然后奉献传福音，还有没有？大概都是一样的，在教会都讲这几样，能做不能做呢，看你自己的时间安排。比较挑战性的就是读经跟祷告，我是说个人的灵修的读经的祷告。参加祷告会更加不要说了，大概我不知道国语部的祷告会有多少人啊？大概有没有这里的四分之一啊，三分之一啊，有没有？有没有？啊，粤语部都没有啊，所以不要紧啊，大家都是啊，大家都有很多成长的空间。所有的教会祷告会是 参加的人数最少的一个聚会，同意吗？大家来一起的祷告已经这么困难，你个人的祷告有多大挑战你才知道。因为平常你也很棒啊，有什么时候真的需要神呢？不希望大家有生病了，对吗？我不希望大家失业，不希望你有争吵，那时候当然我们会求告神的名。没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传道人的，我预备讲章有多少时间用在祷告上面？我常常在问自己，我很多时间是用在读圣经、读注释书、在写讲章，对吗？预备那个 PowerPoint。有没有提醒自己一直在神面前的让他的圣灵结出这些果子呢？好，这是我们大家要一起的来长进的第一方面，操练这个节制，知道神要我们的那个度、那个界限胜过我们肉体想去要做的事情，那些事情不得神的喜悦，我们要寻求神喜悦的事情努力的去做，有时候会很开心，有时候不一定很开心的。好，在这一个节制这个字呢，刚才说的这个 Enclothia 这个字呢，希腊文呢，在新约里边只出现了四次，在使徒行传出现了一次呢，没有上下文，不知道他想讲什么。我今天就跟人家讲其三三个字，刚才已经讲了一个加拉太书。这个节制是神要求我们操练来结出圣灵的果子，然后第二个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3到27节呢，他特别讲到这个节制是怎么样的，是凡参加竞赛的在一切事情上面都有节制，不过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掳坏的冠冕，我们是要得不能这个朽坏，是不是朽坏的冠冕。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原来节制这个事情是普世的价值来的，普世的人知道他们要做一些事情，他们就要放弃另外一些事情，这个叫节制，画了一条线，好像我爸爸一样，他要再享受多几年 就做这些健康运动饮食的节制。可是这个目的不是一样的，目的不是一样，我们做节制都有这个目的。好，我很喜欢打羽毛球，大概在7、8年前我就我很喜欢踢足球了，年纪大没有人跟我踢嘛，我太老了，所以我就学羽毛球也蛮好玩的。可是学羽毛球呢，我觉得本来以为很轻松，这个球这么小对吗，我拍子一打，可是我发现这个场不是很大，打来打去打不到那边的底线，如果你知道打不到底线是多么痛苦啊，别人中间就嘣一下，你这个球就在你前面，那就输了。我就去请教人家，说好，你的腕力不够，你的时间不好啊，你的姿态不够，那我就去看 YouTube 一直在练。其中一样我买了一个这个 A 字型的那一个手腕的训练，在车上面一直在练，一开车就1、2、3、4、5、6、7、8、9、10，然后呢停一停，做3个这样的10次就放下。开始的时候我做了第一个之后蛮好的，第二个我已经很辛苦，第二个10次做不下去，后来做了大概1年蛮好的，那我就一直打，很高兴，练了1年我能够打远了1尺，1尺啊。如果你知道打羽毛球，就是那1尺其实那分别不大，对我来讲我很高兴，我手腕用这个节制的操练了1年，达到一个目的，然后以后再做啊，现在呢我觉得越来越厉害了，打到我手腕都痛，前2个月手腕痛，球高远去的远了。我是最近1、2年才在练这一个的，这是我的一个节制的操练，这是一个有目的的，这个对我的灵性有什么好处呢？我现在还不知道，不过对我打羽毛球我是高兴了很多，这是人的一种的 肉体上面的欢愉，对吗？开心，这个也是神所赐的，日光之下都是好的。所以当保罗说的这一个节制是大家的人生的目标呢，人家不信主的也有的，信主的也有的目标的，也为这个目标努力的，也去限制一些东西，投入另外一些东西，对吗？你的工作就是了，你做到现在升级了，加薪了，对吗？或者工作 快乐了，房子买大了，车子换新的，都很高兴。这些目的是不是在自我的控制、掌控、约束、认同里边呢？就是这个字 ，encrucia 这个字啊。所以世界上的人也有，我看见有一位日本的一个著名的作家叫做村上春树，对吗？川上还是村上？村上春树。他曾经有一篇文章也给人家应用的，不是基督徒呢，说他有非常自律的一个的规矩，他每天都能够写。他有两个习惯，一个是在思想上面的节制，一个是在运动上面的节制。他思想上面的节制呢，他要固定的写作的这个时间表、作息和写作的模式。他每天早上有一定时间起来，一定吃早餐，做什么都有个规律。然后每天呢，他一定要写5000字，写5000字。他有思潮来的写5000，没有思潮来的写5000，这个叫自律，这个叫节制，明白吗？如果写过文章，你就知道，你有文章一直要写下去，对吧？文思涌流啊，不要把它停止。没有的时候枯干，写什么？他的节制就一定写5000字，一定写5000，再多了不写，明天才写，再去思想。他是固定的，成为日本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的那个文学作家。第二，他就控制自己的情绪，生活的这个节奏，生活的规律。还有一样，他是养成这个跑步的习惯，在健康方面，跑步的时候他就让自己的脑袋来可以转换一下状态，这是他节制的方式。也有很多的人要学习，因为他的文学的成就就学习他的方式。一个成功的人就给人家学习嘛，很正常的，很健康的。他不是为赚钱哦，赚钱的人也有着那个马云也给人家学习啊， Bill Gates 人家就学习他，好像什么都是对的。那基督徒的节制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要思想，因为如果没有什么一样不一样的话，那么我们就按人生自己的目标就是成功就行了，你认为成功的就好。所以我们就看第三段有节制这个字的圣经，就在彼得后书的第1章第3到第8节。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信耶稣以后呢，我们都有神的恩赐。彼得说，因为我们认识那位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善呼召我们的主，神就以他神圣的能力赐给我们一切有关生命和敬虔的事。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有神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也包括敬虔，英文叫做 godly， 就神的性情，神的生命，敬虔。他借着自己的荣耀和美德赐给我们既宝贵又莫大的种种应许。这个生命现在是一个应许，还没有实现的，好让你们借着逃脱世上因私欲而来的败坏。看到没有？逃脱私欲就是加拉太书说要克服这个私欲，要结出圣灵的果子，特别是节制。你有这一种的逃脱，就可以分享神的本性。看到没有？神的本性，敬虔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是一个应许，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得到。所以这个神圣生命的敬虔的事情呢，我们是知道的，然后呢可以对付我们自己想做的就去做的那种的私欲。怎么样下一步呢？怎么可以分享神的本性？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应许呢？彼得继续说下去，他说，正因为这个缘故， 你们要多多努力，有了信心，又加上美德，有了美德又增添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增添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增添坚忍，有了坚忍又增添敬虔，有了敬虔要增添弟兄之爱 Phileo， 有了弟兄之爱还要增添爱 Agape。 我们大概都比较熟悉这个，这里要讲的就是你要有建立在这一个应许跟福音的生命上面，凭着信心我们拿到神的应许跟恩赐呢，我们就开始要成长。在成长的过程呢，就是你跟我今天在这个操练上面，在操练方面就要得到节制，好像保罗说的，好像运动员一样。那我也按照保罗的那个规矩呢，去学习运动员啊。在现在我就在，其实我很喜欢打羽毛球，所以我也没有学过，可是现在很方便，YouTube 上面什么技巧都有，对吧？所以我就看着 YouTube 就去自己练。我想在体育的这方面，我从小就是这样，我喜欢踢足球。我有个同学就说，你买一个足球对着一个墙，你要左脚右脚把这个足球在地上把它要能够踢高，只有大概3尺的地方，就在那里把这个球挑，不知道，就这样练练练练，外边忽然之间我就能够把一个球踢得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每天你知道吗，那时候我也是小孩子，也有这种毅力，每天对这个墙我可以踢1个小时啊，就这个小子这个球又下来按着又踢。你有没有做过这个事情啊？弹钢琴的你每天要不要练1个小时啊？如果是专业的钢琴，他会练大概5到8个小时，对吗？你做电脑的有上过多少课？读圣经有没有用那么多时间？你对圣经了解多少？增添有了这个加上这个，有了这个加上这个，是不是一种的阶段性？这个节制是在中间的，节制不是完全所有的。不过彼得呢告诉我们，跟加拉太书很相似的，他要增添爱嘛。这个爱，因为这些是品德，是你们所拥有的，并且继续提高，就不会让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事情上显懒不结果子。看到没有，又讲到这个 果子，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也要我们配合我们的生命操练来得到这一个实际上面的成熟的 结局。神的恩赐，圣经里面常常有这个，就人要配合拿过来之后，就把它练得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完满。当神赐你啊，赐大家这几位美好的歌声啊，很好的一个男中音，你是男中音嘛？大概，好，大概是，不是我也给你试啊，我不大会听。两位姐妹很好的歌喉。他们是不是一上来就可以唱啊？没有这样的人，天分的唱几次都没有，要练习的，对吗？起码要练习。你们有没有练习啊？肯定有了，现在不敢说没有，没有就崇拜部下一次找他们谈话。对，一个牧师不练习不预备的不操练的，没有经过神学训练，没有仔细写讲章的，你会随便请他来这里讲吗？大概会这一次了，被他骗了一次，对吗？下一次就不会了。主日学老师也是啊，你听他一次课就知道有没有准备。所以彼得就告诉我们，在神的生命敬虔的生命的应许恩赐的这个过程里边，要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来操练，节制就其中一环。所以这样我们把那个生命的果子就能够结出来，就是加拉太书所说的，对付自己的私欲冲动，天然本性要只有享受，不愿意受这个操练的这一种的磨练跟痛苦。好像运动员一样，运动员去奥林匹克一次比赛，他就大概至少训练一年，整年都在那里训练。我有一个亲戚，他是练那个体操的， 体操。原来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他拿到一个奖学金，他是体操的校队，所以他每天的，因为拿到奖学金的那一个要求什么呢？他每天每个礼拜要上40个小时的班，上午他就去练体能啊，举重啊，这些跑步啊，这样游泳啊，下午上午三个小时这样，下午三个小时就练这个体操的各种的运动，空翻啊、木马啊等等这一种，每一个礼拜是40个小时做那些东西，好像你们上班一样。我也讲到那个 NBA 现在打那个决赛嘛，对吗？有没有人看 NBA？ NBA San Jose beat the Kings， right？ 我在 San Jose 上来 Warrior 就打败那个国王队啊，不好意思啊，好，不我们也输了。你也知道他们射篮球啊，例如说那个 Curry 对吗？三分王，他每次练呢要练起码300次射三分的。他每次至少300下到500下，我就想，我把球举500次，我都已经要瘫在地下了。是他的操练，这个操练就是使他能够节制脑、手、心，全个运动在比赛的时候就一投就三分。整个的结果就是他操练的这个过程。基督徒的生命要成熟，要像耶稣呢，也在这些的品格上面需要很多的操练。这个操练的条件就是要画一些界限，有些事情不能做，有些事情就那些不能做的时间做这一个神所喜悦的。所以基督徒的节制跟世人的节制有什么不同呢？世人的节制是一个自我意志，要达成一个个人的目标，这种成就呢他付上的代价，他愿意的，大家都在做这个事情，没错。基督徒就是说，这一个其实这一种的表现是神生命给我们的一个恩待的恩赐的其中一部分，所以要找出这个恩赐到底是要为什么，不再为自己，为了上帝的缘故。还有呢，我再想想，我在想，你们家里边都有果树吗？对吧，都有果树啊。那果子很奇怪的，那些树会不会自己享受自己的果子的？不会。果子拿来干嘛的？给人家欣赏的，很好看，对吧？给人家吃的，很好吃。所以果子，你有些果子就啊熟了，就有些鸟来吃了，虫树就来了，对吧？啊，你就是看看在后边。所以果子不是为了自己的，唯有别人享用了之后，那个果壳那个种子才掉下来，对吗？才能够再生长。所以我觉得神用这个果子非常有意思，不是要自己得益处的，吸收水分、养料、阳光，努力的在里边操练，然后就结出一些别人一摘就可以享受的。基督的生命就是给人家享受的，享受上帝的好处，享受基督的福音。我们也做上班、家庭、朋友、交友、社交，我们也做这一个。可是这个目的呢，不是停在我们自己人生的丰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讲到那个节制的前面，如果你看那个圣经呢，他讲到我难道不是使徒吗？我有使徒的权柄的，对吗？我可以像彼得一样带着他妻子往来。我们大家知道教会对传道人很好的，例如说今天去那个 conference 去培训会的时候，很多教会，我想这个教会也会，如果师母愿意去的话也可以一起去嘛，对吧？教会都有一个 budget 的，是吗？好像不是啊，很多教会都是的啊。你们，我假定你们都是这个很大方的。保罗说彼得可以带他的姐妹随处往来，你们都有这个可以，这个他去布道嘛，所以这个算在短宣长宣里边费用，这是应该的。可是保罗说我就 不用这一个，因为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不愿意别人有任何人付钱，所以他就怎么支帐篷，他自己靠双手养生，这是他的选择哦。有些不是这样的选择，也会有一些的弟兄姐妹赚钱，努力赚钱的就把钱奉献给传道人要去做宣教，或者传道人能够不再担心他们的生活的情况之下，好像我放下这个工程师的工作，那就来做传道，对吧？你也希望牧师全时间在这里的，那我就不是了。我现在退休了，广东部能够接纳我做半时间的牧师，不是全时间，因为我退休也住在 San Jose， 他们怜悯我这个年纪这么大，每天开车过来可能就支撑不了，没有那么多的服侍。不过教会是愿意支持的，这个保罗就说我不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不愿意用尽我的权柄，所以他放弃这一个的权利，放弃就是画了一条线，就是节制，明白吗？所以他后面说，我知道运动员为了运动的缘故，他会节食，对吗？他会早起早睡，他会要一定跑多少步，一定要锻炼体能，虽然这个体能跟他的打球可能不是直接有关系，跟他的跑步竞赛不是直接的有关系，可是他体能要培养在那个基本的水平上面，这是他说的，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要节制他的生命。所以给我们也知道，他放弃就是定了这个界限，定了这个框框了，是为了福音，是为了别人的缘故，所以他这样可以这样说，我做这一些事情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在二十五节，凡参加竞赛的在一切事上都有节制，不过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得到逼坏的冠冕，我们却是为了不能羞坏的冠冕。所以他这样要锻炼身体啊等等节制呢，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竟然被淘汰了。弟兄姐妹，我们得到这个福音的生命，得到神应许的敬虔的生命的应许，好好的操练，免得我们在这条长袍上面被淘汰。如果不淘汰的话，我们的结果呢，就会能够给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基督徒的这个节制方向目标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节制是控制自己欲望和激情，自己想做的事情限制了，相反就是不能自律，就是放纵。所以当我们面对缺乏节制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互相的提醒。所以保罗的节制成为一个自律，它不是一个我们的，例如说我们进食不是等于节食啊，不是要减肥，我们进食为了祷告，保罗的节制是为了福音能够更加的传给其他的人。所以自主的节制，自己决定选择限制自己的自由呢，是为与人同的福音的好处。基督徒的生命已经承受很多的祝福，日光之下很多的好处我们都可以享受的，传道书说的是没错的，只是互相我们要鼓励，我们得到任何的好处呢，是神借着我们结出这些果子让别人尝尝的时候，就得到神的生命的好处，福音的好处，得到这个永生的好处。鼓励弟兄姐妹想想，你有什么事情是需要在神给你的这么多范围里面把自己限制一下，然后能够腾出一些空间跟别人分享你得到的生命有多么丰富。操练顺从圣灵的生命胜过肉体的欲望，然后能够在节制上面塑造基督生命的成长，可以与别人共享这一种神的生命。让我们仔细想一想，在生命生活我们现在有的哪一些东西 你需要限制自己一下，为了神的荣耀，为了别人的好处，同得福音的好处，好吧？我们想一想，安静一分钟，我们想想，你的生活上面有什么需要节制的？什么习惯？或者是思想，或者是言语，或者是行为，或者是金钱，或者是时间，或者是社交关系，有哪一些圣灵要你限制自己一下，腾出的空间能够去操练，成为别人的祝福。亲爱的天父，我们一起同心的奉主的名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主赐下圣灵，叫我们因信得的圣灵的基业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能够给我们有力量，转化我们的生活习惯、思想、行为，能够更像耶稣。求圣灵提醒我们在哪一方面我们可以献出我们的自由，我们自治，我们在节制的果子上面结出圣灵要我们结的，好让别人能够欣赏这一种的美德，尝到福音的好处，叫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让我们今天以这一首《洁净我》来作为我们的回应。
恳求救助来检查我心思，求主今世言指导我思意，
若在我心隐藏罪恶念头，洗去这
Joe